我们到开始咱们今天的圣经的学习。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深深的感谢你，因为这一切，主啊，正是我们祖先所追求的。因为我们的祖先要追求天人合一，主啊，我们如今知道，这天人合一的路是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如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却直接通到你的施恩的宝座。主啊，我们又有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在这世上成了何等有福的人。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的心不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流荡。主啊，使我们的灵魂因着信，如同那抛下去的锚一样，能够牢牢的、稳固的。抛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仰望你，我们为以色列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虽然以色列仍然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然而你经上告诉我们，也告诉以色列人，其实你做的这些事，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圣名，你要叫。普世的人都知道，唯有你，以色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也使世人知道，唯有我主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唯一的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你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我主曾经在世的时候走过的最艰难的、最后的一段路程。哦，主啊，我们的心因着这些的记录，常常。心里痛苦难过，孩子自己甚至于不想再学习这些经文。当我们来提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增加一次痛苦。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主啊，你明白。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今天来参加学习的弟兄姊妹，使我们不但了解那段历史，更了解其中的意义，更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大爱。谢谢主，在我们过去软弱、有失败，或者我们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宝血遮盖。愿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主啊，是我们再一次与你同在，主啊，来认识你，了解你的心意，明白你为我们的赐福的时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23章。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记录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后的一段路程，从他被审判、定罪，到最后牺牲啊，然后埋葬，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每次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像重新经历了一次我们主耶稣走过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里是难过的。然而，经上既然记录，我们就来学习。当然，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能够更深的了解主耶稣对我们世人的大爱。那么他原本不需要这样做，而且他原本完全有能力来灭掉一切这些不公义的人，甚至于坐在他自己的身上。然而，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刻，尚且为这些人祷告。他说：“主啊，不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过程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不是一个研究者，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位追随者，我们是被他的拯救进入到他的关系里边，我们是一个蒙爱者，我们是他的后裔，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过程里边，我们但愿也使这些当时发生的这些的事情，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那一些不义的人、作恶的人，写在圣经里边，变成文字。让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出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真实的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比那些人强吗？所以，我们求神借着当时发生的这一件人类最不公义的事情上。我们也求主使我们认识人性，也更深的认识自我，好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这颗谦卑的心能引导我们真正走入悔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虽然上一次我们已经完成了第22章，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事件，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因为过去了就不容易，还记忆啊，我自己有这种经历，就是读了经文以后，过了几天回过来看啊，又像是没读过，又像是新的一样哈。圣经也就是这么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哈，所以我们常常温故而知新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呢再慢慢的读过一遍，我们把22章和23章呢连在一起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再继续看23章的经文。好，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经文先读过去。
路加福音第22章。 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需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路加福音第23章，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 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伤祸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待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主耶稣遇难受难整个的这个过程，在路加福音里边所记录的我们把它全部读过去了。那么在这里，首先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涉及到了多少人。那么在这些人当中，他们都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圣经里边这样记录，当然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记录啊，正像这个路加本人啊，他所做的见证说，他都是经过了详细的考察考证。所以路加福音呢，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参与者啊，他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希腊人，他是一个医生，他做了非常严谨的考证，然后给一个被称为是提阿非罗大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写一个报告。那么圣经之所以把他这一卷书啊纳入了圣经成为正典，我们当然相信这些信息的选择和记录，那么都是圣灵在作者路加的心里感动他这样记录下来，等于说这是圣灵向普世人所说的话所做的见证。那么圣灵做这个见证干什么呢？当然是要叫我们认识主耶稣，信靠他，以得永生。那么在我们认识主耶稣的同时， 圣灵也必做另外一件事情，正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是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正像一开始咱们提到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公义的一件事情，在人类。不公义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这件事情是最不公义的一件事。那为什么我们说最不公义呢？因为这里边是在人间认为是最公义的群体，把最公义的人，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给用最残酷的方式定了死罪，并且立即执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里边，当时涉及到的这些人，他们都各自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吧？比方说。在22章一开始就提到了祭司长、文士，那么这些都是代表世上最公义的所谓的宗教，是吗？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吧？圣经他们是手捧圣经的人，是吧？被上帝选为自己子民的。人，而且在这些子民当中，刚才咱们讲啊，全世界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拣选了犹大支派，在犹大支派和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神又拣选了利未人，在利未人当中，神又拣选了亚伦的后裔做祭司。那么这些呢，不单单是普通的祭司，是祭司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基本上是世界上人类当中的 top，是最高层的上帝的拣选了，是吧？然后呢，还有文士，这文士是干什么的？他们是研究学习神的律法的人。所以这些都是最有智慧、最掌握上帝的律法、这个世界上真理的人，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干什么呢？想法子要杀害耶稣。所以这一句话啊，刚才我已经把它 highlight 了啊，这一句话。对我们的表现，实际上这个对比啊，是有点太强烈了，是吧？使人感觉到，这世界上最好的，却要把最好的弄死。哎呀，不知道弟兄姊妹心里怎么想这个问题啊？下边说，只是因他们怎么样呢？惧怕百姓啊，惧怕百姓。惧怕百姓，圣经写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不惧怕神，对吧？所以只要蒙混过关，能够叫人对他们形不成错误，不形不成这个不好的看法，是吧？百姓不会对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可以心安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呢？正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边所教训的啊，说你们奉献的时候，做善事的时候，左手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你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啊，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要吹号，要怎么样大张旗鼓是吧？就好像很多某一些人啊，什么这个法师那个什么什么长的啊。他们要做什么公益的事业啊？这个后边呢都要有电视台跟着啊，然后呢，做各种各样的报道。 来宣扬他们做了什么什么的善事。主耶稣说，他们就得了他们的赏赐。那么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这样做。然后怎么样呢？要坐在暗中的父查看，不要叫人来查看，要叫暗中的父来查看。那么这个时候就表明了，如果人能够这样做的话，他是有信心的人，是真有信心的人，也就是说是真有信仰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怕百姓不怕上帝的人，这些人是徒有宗教的外表，而实际上没有真信仰的人。所以这是极其可悲的宗教人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是第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呢，就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犹大，他是圣经特别在这里提到了，说他是12个门徒之一。所以，就算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居然也出现了这样的人。然后他也是干什么呢？要寻找机会，趁着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犹大也是一个没有真实信仰的人，他跟前边跟祭司长、文士其实是同样的人。他就算在耶稣的身边，他也不敬畏上帝。所以呢，只要人看不见，趁着人不在跟前嘛，是吧？那么我们想问一个问题：人不在跟前，上帝在看吗？咱们中国人不是常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吗？他们真的相信有上帝吗？真的相信上帝在查看这一些事情吗？如果他真的相信有上帝，上帝在查看，那他就不敢这样做了，对吧？所以，之所以他们这样做，都表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他们的心里，没有真正的信仰。下边我们都讲过了主耶稣的最后的晚餐这些事情咱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12个门徒当中的这个犹大他是出卖耶稣这个把主要交给在人不注意的时候交在这些要除灭耶稣的人数中，那么主耶稣又对彼得，那么在12个门徒里边，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那么彼得呢，就当着主的面，当着众人的面来宣告他的决心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然后和你一块去死。”我也是甘心的，也不会不认你的。可是主耶稣说，今夜你必三次鸡叫一先你必三次不认我。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彼得的身上，正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就是心中所愿意的善，他不做，或者说他做不到，心中所不愿意的恶，他倒去做。我在这里，我不怀疑彼得当时所表的决心是真的，他的愿望是真的。可是呢，当他实际操作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他人性里边缺乏能力，他软弱了。所以，彼得的结果在这个事情以后和犹大不一样。犹大出去吊死了，而彼得却出去痛哭。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悖逆的人。而犹大呢， 他是一个恶人，是吧？他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是从内心里边，彼得是不愿意从内心里边去不认主的，他只是在那个时候他胜不过去了，而犹大是从内心里边，他就是要出卖耶稣的，而完了以后呢，他是不肯，他没有悔改的，那所以我们说彼得跟犹大在内心世界里边完全不一样。虽然如此，我们也看到了彼得的软弱，对吗？好，这个时候，当他们出去，这个到了克西马尼园，那些人来捉拿耶稣。主耶稣说："我平常啊，天天在监里，你们都不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说黑暗掌权了。"那么这些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他们有罪吗？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罪？他们有没有罪？
有啊，有啊。
他们当然是有罪的。正像一个德国军官，当年在这个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说："我只是正常的执行我的命令，执行我的任务，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虽然这些兵丁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是吧？其实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这句话本身是当权者来奴役军人所说出的一句话。军人虽然他要执行命令，但是军人也是人，军人不应该因为他是军人而丧失他的人性，所以他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时，东西德国还有中间有柏林墙的时候，有一个人逃离东德，要往西德去。这个时候，在墙上一个东德的卫兵看见了这个人，就开枪射杀了这个逃跑的人。很快，柏林墙倒了，那么这件事情就在法庭上，审判这个枪杀，这个东德往西德逃跑的这一个士兵。那么这个士兵呢，他就说："我只是一个士兵，在尽我的责任。"当然，他是一个士兵，在那里守卫，也许他出于种种原因，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职业。然而，当这个人逃跑的时候，那个审判者官啊，就说："你射杀他，枪在你的手中，也许你必须开枪，但是你可不可以枪口抬高？"或者往边偏一点儿，那么这样呢，你既尽了你的责任，同时呢又给对方放生了，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完全可以选择的。可是呢，你选择了击中目标，也就是说，杀不杀害他，其实主动权掌握在你个人的手里头。所以，你仍然要为杀害这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所以， 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什么什么人，所以我就一定要做这种事儿。没有这个说法。人要不要做这种事儿，其实选择仍然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当年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亚当就说：“这是你给我的女人，她让我吃的呀。”啊，这个女人就说：“这是你造的蛇，她让我吃的呀。”他们说的有理由吗？啊，那么别人让你吃，你吃吗？所以，上帝从来不会因为你在什么环境里边受了什么压力，或者受到什么什么别人说的什么话，no，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要为之承担责任。所以这一些来捉拿耶稣的兵丁，其中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他们在执行一个非义的行动，他们可以不去，是吧？你说这个不去，他的怎么样，那都是理由，对吧？人在别人的恶行上有份，这是自己的选择。好了，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啊，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些看守耶稣的人，看守耶稣的人。看守耶稣的人，咱们中国人常常会说一句话啊，他跟耶稣之间怎么样呢？叫做无怨无仇，对吧？无怨无仇。耶稣是他们的拉比吧，至少，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吧，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可是，当耶稣落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却怎么样呢？戏弄他，打他，蒙住他的眼，然后对他说：“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吧。”然后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来辱骂他。弟兄姊妹，你知道辱骂，虽然辱骂是不疼的，可是对心理的摧残，其实比肉体的摧残是更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啊，在约伯记里边，我们看到记载约伯他损失了财产，甚至损失了儿女，损失了他自己的身体健康，用了几句话就带过了。可是那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却用了几十章的经文的记录，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对于心灵的折磨，其实比肉体的折磨是更加令人痛苦的。所以，这一些与耶稣无怨无仇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耶稣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人性啊。人性，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时候常常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我会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也自己反省一下啊。然后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聚集，啊，咱们就说了，这个是在犹太人当中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因为当时他们中间没有自己的中央政府，他们是亡国奴，所以这个民间的长老啊，众长老，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然后他们的祭司长、文士，就是他们的宗教领袖。那么这些人呢，都把耶稣带到 他们的公会里边，然后来审判他们，审判耶稣。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其实前边已经说了，他们这些审判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公义可说，只是在这里干什么呢？就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他们诬告耶稣也好，干什么都好，他们只是想找出耶稣的一个罪名。这种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啊，冤假错案多得不得了。可是呢，这里是民间，这是犹太人干的，啊，首先先说啊，然后呢，是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干的，这个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而且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是问你是神的儿子吗？啊，所以这个不一样，对吧？然后主耶稣并没有说我是啊，而是说你们说的是，啊，或者说这是你们说的，对吧？耶稣没有，其实没有非常的肯定，是吧？耶稣没有说我是啊，而是说这是你们说的呀，对吧？你们说的是啊，你们说的，然后。他们就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已经亲口说了，我们也亲自听见了，说他说健忘的话了，羞辱了我们的上帝了，是吧？所以这个罪名呢，根本就不是罪名，而是他们想尽办法来陷害耶稣，然后他们所谓的得到了一个把柄。而这个问题呢？”当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对吧？除非他使用自己的神性，啊，不然的话呢，他是没法证明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常常说的是有口难辩的，对吧？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一下子把耶稣的。死这个盯他有罪这件事情就坐实了。那么，行为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点看的是这些人的内心啊，这些人的内心，他们的内心里边都在想什么呢？对吧？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邪恶已经达到了顶点。可能他们自己还觉得自己在捍卫啊真理啊，正像这个主耶稣说，他们逼迫你们就以为是侍奉神，是吧？所以有人说啊，人最会干的一件事儿，也是最常干的一件事儿，就是骗自己。骗自己骗到一个程度呢，自己都忘了自己在骗自己，啊，真的把自己就给骗了。还以为自己骗自己的那些东西还是真的，这是真的很可悲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常在主面前警醒，常被主的真理所光照，好不使我们不知不觉的落入到这种地步里边还不自知，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么进入到。第23章，那么众人都起来啊，然后呢，把耶稣呢就送到当时的地方官本丢比拉多的面前。那么这个是一个当时啊犹太人被罗马统治，那罗马的地方官啊，罗马政府的代表，罗马政府的人物，当时犹太人啊，他们不想亲自除掉耶稣，而是想要借罗马人的手借刀杀人，啊，把耶稣除掉。那么他到了罗马地方官那里啊，这个他就不再说这是神的儿子了， 而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用政治的理由，其实他面对自己的百姓的时候，他用的是宗教的理由啊，说他说健忘的话，亵渎了他们的神啊。然后他到了罗马地方官那里呢，他们又用另外一个理由啊，就是说他是用政治的理由。因为罗马人他不信你是不是什么神的儿子不神的儿子的，是吧？他不理你这一套的，所以要想使罗马的地方官来处死耶稣的话，那他就必须要用罗马的系统，那就是只能说耶稣是一个造反的人。那么这样呢，作为处死一个造反的人，那么才能用钉十字架这样的酷刑。那么，如果这些犹太人啊，他把耶稣自己把他处死了，这样呢，他们就可能要承担在百姓当中他们的责任，他们仍然怕百姓啊，对吧？那么这样，他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钉死了，那么他们只是一个幕后的策划者而已，是吧？所以百姓并不能拿他们怎么样，相反的，他们可能在百姓面前还一脸的无辜。哎呀，真是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当时被认为非常公义的，这个罗马政府，其实也是一样的虚伪。一样的无能，一样的没有公义，践踏人性。好，弟兄姊妹，现在11:2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今天稍微短一点吧，休息到11:30，然后我们再回来。好，抓紧时间。